欢迎收看放光明一周新闻综述。下面是内容提要：
法轮功前参加维科镇庆祝会，法网恢恢网站记录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人员。
费城举办法轮大法铺遍展，香港法轮功学员国庆日请愿，
法轮功学员陈宝亮被迫害致死，本周288人声明强化洗脑振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维科虽然只是德州的一个小镇，但是因为美国总统布什的农庄在这里，总统经常在这里度假，所以近年来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10月1日，在维科市中心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大型庆祝活动及游行，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请看来自德州的报道。
10月1日下午5点半，在德州的心脏维科市中心举行一年一度的大型庆祝活动及游行。今年庆祝活动及游行的主题 Heart of Texas， 德州的心脏，是该活动的第50周年庆。约有50个团体参加此次游行，有小学生、中学生和老年人的队伍，也有摩托车队、牛仔队、骑士队、啦啦队等队伍，均来自不同的团体。这数百人的游行队伍从市政厅及会议中心所在的德州传统广场出发，浩浩荡荡行进在威口市中心的街道上，街道的两旁站满了观众，约有2000多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队伍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法轮大法方阵，身着中国古代服装的女学员沿途表演中国经典舞蹈扇子舞，吸引着众人的目光。其他学员打着横幅分发真相传单，在整个游行过程中不断地受到两旁观众热烈的掌声鼓励。此举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递给更多的美国人民。整个活动在历时约4个小时后圆满结束。以上是方光明记者在德州威口市报道。
小镇的居民呢，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前不久呢，女画家张翠英在这里举办了画展。那么张女士呢，因为自己的信仰，在中国大陆被非法关押8个月之久的经历，和她的画一样呢，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位艺术家呢，还赠送她一件 T 恤，上面写着“克劳福，布什总统家”。
对。当人们知道了江泽民对成千上万的追求真善忍的法轮功的修炼人的这种迫害的时候，他们都震惊了，不敢相信有如此的罪恶。小镇上的人们说，真善忍不仅你们需要，我们也需要，全世界的人都需要。于是小镇上的纪念品商店就有了“世界需要真善忍，西部白宫之家”这样的 T 恤衫。法网恢恢网站是一个旨在系统地收集中国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个人的罪行档案及证据的网站，并将恶人的犯罪行径暴露于国际网络上，为将来对这些人进行法律诉讼提供咨询。
2001年的1月4日呢，法网恢恢网站正式开通。那么到现在呢，已经是21个月过去了。法网恢恢网站呢，已经将超过14000名恶人的罪行收集在这个网站的信息库中。随着网站的不断完善，那么目前呢，网站已经将收集范围从大陆的犯罪恶人扩展到全球的犯罪恶人。
对，法网恢恢网站的内容分成4个类别：恶人名录、恶行曝光、善恶报应、恶人单位。另外设举报恶人和读者反馈专栏，便于与读者沟通、追踪调查民众提供的线索。
那么法网恢恢自开始以来呢，已经日益成为许多中国大陆警察所关心的网站。许多警察呢都表示，他们担心自己上恶人榜，并开始认真思考呢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善恶有报。同时呢，该网站还对这些犯罪人员的死亡、患病以及意外事故进行统计。
法网恢恢网站的负责人表示，法网恢恢需要社会大众的帮助和推广，比如向法网恢恢提供更多的恶人罪行事实、证据、恶人姓名、照片、住址、电话、服务单位、家人朋友电话，向法网恢恢提供一些记录里尚缺的资料，比如恶人的姓名等，帮助他们补充完善，向亲朋好友推荐法网恢恢，让他走向社会，更好地发挥扬善抑恶的作用，同时也帮助那些罪犯迷途知返。
那么一位中国读者呢，在给法网恢恢编辑的回馈信中说呢，那些饱受人权迫害的受害者，那些有冤无处诉的人们，将永远记住你们的义举。
费城举办法轮大法图片展，请看来自费城的报道。
9月23日至27日，为期一周的回归真善忍之路大型图片展在费城公益图书馆的独立分馆举行。 31幅彩色图片旨在向公众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及法轮功学员在江氏政府的严酷镇压中表现出的自由和平的精神。费城公益图书馆总馆长约瑟夫·希尔顿及独立分馆馆长詹妮菲尔·张分别在9月23日中午的开幕式上讲话，表示很高兴能为这个教育文化活动提供场所，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美国的民间组织法轮功挚友执行主席艾伦·艾德勒致信祝贺这次图片展的成功展出，希望全社会一起努力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原中央乐团国家一级演员陈汝棠、陈宁芳夫妇与女儿陈英合奏的普渡，和陈宁芳女士自己作曲的歌颂大法弟子在残酷迫害下冒生死坚持上访的正义之举的莲花颂催人泪下。法轮功学员还为来宾表演了功法。这次为期一周的图片展每天都吸引了很多中西方人士来图书馆参观。法轮功学员莫斯女士说，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一场对真善人的迫害，人人都应该起来制止这场迫害。911事件后，美国人更清醒地知道了和平的价值，不能容忍世界上任何独裁者迫害善良的好人。泛亚电台记者勾泽木女士专程来采访。方光明记者费城报道。
香港法轮功学员国庆日请愿，敦促制止恶法滋章，暴政延伸。下面请看来自香港的报道。
2002年10月1日，180名香港法轮功学员在香港湾仔会展中心国庆酒会场外海旁练功请愿。在政府推出第23条立法的咨询文件后，第一次公开表达意见，呼吁停止将江泽民集团的集权统治延伸至香港。在滂沱大雨中，学员向媒体宣读了一份声明，声明表示，受到专制集权者的胁迫，香港特区政府在9月24日匆匆抛出了所谓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咨询文件，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实质是将江泽民集团的集权暴政通过法律形式搬来香港，异常凶猛地冲击着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立法建议中提出，在大陆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被禁的组织，香港可以禁止其在港的从属组织。虽然大陆尚未有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被取缔的组织，但从大陆政权过去打压异己的历史及当今对法轮功定性的诬陷入罪并任意升级来看，香港学员担忧香港政府迫于压力会自动跟从中国大陆的集权做法，借此取缔香港法轮功。而且一旦借立法干预香港自治的缺口被打破，势必造成人人自危，一国两制不保。
香港学员坚决反对任何利用维护国家安全的借口江泽民政府集权统治与人权的破坏延伸到香港。我们希望公众不要忘记正在受苦受难的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也呼吁公众伸出援助之手营救在大陆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
咨询文件发表以来，引起了各界很大的反响，香港众多市民和团体都强烈反对就第23条立法。国庆日当天请愿的还有其他一些民间团体。学员的请愿活动从下午3点开始，进行了3个多小时。最后，学员们高唱《法轮大法好》《为你而来》等歌曲后，和平地散去。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资料显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之后，心脏病成了最常见的警察对外宣称的死因之一。下面是最近发生的几个例子。 8月15号的上午，在天津双口劳教所，法轮功学员陈宝亮因出言制止犯人吴国亮、李文宏任意打人，遭到李吴二人的殴打。这个时候，赶到的警察不但不制止李吴二人，反而叫人用胶带封住陈宝亮的嘴，用胶带捆住他的手脚。
那么这两名犯人呢，在受到警察的这种鼓励之后呢，乘机对陈宝亮进行拳打脚踢，然后呢，陈宝亮就被这两名犯人抬进足球库房，犯人吴国亮呢，整个人都跳起来往陈宝亮的身上踩，那么一个姓王的警察呢，就在旁边看着，半小时之后呢，陈宝亮爬出库房，吴国亮呢还在后面喊，谁也不准扶他，让他自己爬上楼，陈宝亮走出20多米后呢，晕倒在地，被犯人抬上楼，几分钟之后呢死亡。
对，消息说命案发生之后，劳教所的警察先是称陈宝亮被调到了五队，但是因为23名法轮功学员和50名犯人亲眼目睹了陈宝亮被害的经过，全体法轮功学员在8月17日集体抗议，要求惩治杀人犯。警察队长又称陈宝亮死于心脏病，并在当天下午将陈的遗体火化。
本周呢，又有321人突破大陆的网络封锁，在明慧网上严正声明，在强化洗脑及残酷迫害下所做出的一切不符合法轮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继续修炼法轮功。
感谢您收看方光明一周新闻综述，我们下次的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